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泰军罕见以中文发声，北京忙发声。欧盟将设燃油车禁令，重新调整排减目标。智利新总统呼吁终结委内瑞拉独裁政权。日议员国会发声，应该防范海外移植灰色地带。X 平台遭欧盟重罚，美警告或实施反制措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泰国军方近日罕见发布一段中文声明影片，由军方发言人亲自讲明冲突起因与行动立场，强调泰军一切军事行动皆属自卫性质，目标仅限军事设施，并非针对柬埔寨平民。此举迅速在网络引发异议，外界关注焦点不在内容本身，而是在于为什么特地用中文。不少网友质疑泰柬双方皆非中国，发表中文声明显得动机耐人寻味。有网友讽刺形容打狗仲要睇主人。主流睇法认为此举实际上是泰方向幕后的北京释放信号。近年来，中共被视为柬埔寨最重要的政治与军事后盾，不单止提供大量军援，柬军装备中更大量出现中国制 TV4 主战坦克、火箭炮、无人机及反坦克飞弹。泰军在战场上缴获的中制武器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亦有观点认为泰军此举是为了防范中共官媒或社群平台的刻意误译与舆论操作，避免事件被塑造成泰国侵略柬埔寨，进而煽动中国国内的民族情绪，迫使北京表态支持柬方。泰军出动 F-16 与英狮战机对柬方边境军事目标及部分岛场疑似电炸据点发动空袭，摧毁武器库、火箭发射器与无人机操作据点。泰军同时地面推进，成功夺回多处争议地点，包括骁500高地及古庙周边区域，并高调升起泰国国旗，士兵公开宣誓捍卫主权，绝不退让。 X 平台推主简中圈外热点分享披露，泰军曾在马鞍山口667号与500号阵地之间升空一架悬挂国旗的无人机，以行动宣示控制权。泰国军方16号晚间发布声明，表示已完全掌握占鞍马地区控制权，完成对柬军残余势力的清剿，并宣布结束该地区主要军事行动。17号泰国军方发布一段影片，显示柬埔寨军队在中国大陆的中国军事基地接受军事训练，影片中可以看到中共教官在指导训练。同日，中方终于对外发声，柬埔寨媒体 Fresh News TV 引述北京讲法话，中方与泰国、柬埔寨均保持正常军事合作，双方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方立场与两国边境争端无关，呼吁克制。17号网上热传影片显示，15号柬埔寨街头开始拆中文招牌，网友热议到打不赢又怪中共不帮他了，如果不是有中国帮忙，柬埔寨早就变成越南了，最好是将全部的中国人赶出来，给一些犯罪分子无处藏身。之前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曾发布安全通知，呼吁在柬中国公民下载反诈 APP 与相关小程序，而泰军的空袭行动 却令不少网民讽刺话，原来反诈不需要靠反诈 App， 大量中国网民为泰国叫好，认为其行动为民除害，直指柬埔寨电诈园区长期欺骗中国民众，背后更被质疑涉及中共权贵与一带一路利益链条。舆论普遍批评中共在反诈问题上是双重标准，对内严厉冻结账户加强监控，对境外电诈园区却长期束手无策。专家分析指出，中共的尴尬在于柬埔寨既是其亲密盟友，又是电诈重灾区，泰军轰炸园区却获中国民意支持，反而暴露北京对跨境诈骗治理能力不足。官方层面，中方只是呼吁克制，劝和促谈，未明确偏袒任何一方，陷入外交两难。与此同时，战场上大量中国制武器在柬军手中表现不佳，与泰国美系装备形成鲜明对比，相关先进武器宣传遭到反噬，亦加深了舆论对北京地缘影响力受挫的观感。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与天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的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晚黑又拿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好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是手脚感觉冰冷。宝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体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也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问题的考量，例如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完全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苦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欧盟委员会礼拜26日宣布，计划撤回原定2035年起全面禁止销售新燃油车的政策，改以更具弹性的减排标准取代，要求车企至2035年将新车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21年削减 90%， 符合标准者仍可销售内燃机车型，包括混合动力车。相关修订常需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批准。德国、意大利等汽车制造大国长期施压，强调在面临美国特斯拉与中国电动车竞争之下，欧洲车企需要更务实的转型节奏。大众汽车表示，开放燃油车在排减补偿下继续留在市场，符合市场现实，是务实决定。根据新提案，2035年目标由零排放改为减少 90%， 并允许车企以低碳钢材、合成燃料或非粮食生物燃料抵消排放差额。2030年汽车减排目标设三年过渡期，小客车需较2021年减排 55%， 货车目标则由 50% 放宽至 40%。 欧委会同时提出对欧盟境内生产小型电动车给予额外碳排放积分。这次政策转向正值全球电动车需求降温，国际券商指出欧盟正进入电动车政策重置期，放弃非黑即白的转型策略。 欧洲车企警告，中国电动车迅速扩张下，欧洲产业正面临严峻中国冲击，政策立场前景仍充满变数。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欧盟这次转向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产业压力与符合经济合理性，其次是技术弹性与绿色燃料选项，以及平衡转型节奏。德国和意大利是汽车制造大国的领头羊，他们长期施压欧盟要求放宽调整政策，以保护他们传统内燃机引擎技术和相关工作岗位。欧洲车厂在与中国低价电动车竞争中处于劣势，担心严格禁令会加剧这种劣势。欧盟希望让市场和消费者决定电动化转型的速度，而非强制禁令。在保护就业方面，避免过快转型导致大量失业，维护数以万计的工作职位，所以需要更务实的转型节奏。16号，智利极右派总统当选人卡斯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阿根廷时表示，他将支持任何目的是终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独裁政权的行为，这样使美国在与委内瑞拉对抗中再添一名拉美地区盟友。卡斯特强调，虽然智利本身不会介入委内瑞拉事务，但是如果有人要这样做，这个将为我们整个拉丁美洲、南美洲甚至欧洲国家解决一个巨大问题。他将委内瑞拉经济崩溃和大规模移民潮归咎于左翼的马杜罗，称其为独嚣独裁者。自2014年以来，已有约700万委内瑞拉人因为经济和政治危机逃离家园，其中很多涌入智利。卡斯特在竞选中承诺遣返超过30万名主要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并加强边境安全。他还提议建立南美人道走廊，协助移民返乡。此行是卡斯特14号击败左翼候选人，赢得总统选举后的首次出访。他将在2026年3月就职。马杜罗对卡斯特的言论强烈不满，先前甚至将其比作希特勒。川普政府正加大对马杜罗施压，包括军事部署和制裁，视其政权为毒品恐怖主义来源。卡斯特的表态加强拉美右翼对马杜罗的孤立，凸显地区对委内瑞拉危机的担忧。近日，日本多名跨党派议员在国会委员会中指出，国际社会长期有人权团体与调查报告指控，中国存在以良心反为对象未经同意强摘器官的系统性行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再保持沉默，必须正视并采取行动。议员在质询中强调，日本民众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移植旅游现象，可能在无意间成为严重侵害人权行为的帮凶。由于中国器官配对时间异常短，来源不透明，与国际医学伦理严重不符，已引发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及多国国会的长期关注。有议员指出，美国、英国、加拿大及台湾等民主国家近年已透过立法或决议限制或禁止涉及非法器官来源的移植旅游，并要求医疗资讯透明化。相较之下，日本在相关法规上明显落后，恐成为制度漏洞。对此，议员们呼吁日本政府尽速研究修法方向，包括禁止医疗保险或公司部门协助涉及不明器官来源的海外移植，要求医疗机构申报患者海外移植情况，并在外交与人权对话中向中方明确提出器官来源透明与独立调查的要求。日本政府代表回应表示，对严肃看待相关质询内容，并称日本一向尊重人权与医学伦理，未来将参考国际社会动向，研究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不过政府并未明确承诺立法事情。这个是日本国会首次在正式质询场合聚焦中共活摘器官问题。保守党参议员北川晴夫表示， 日本有责任防止国民在不知情下成为暴行的共犯或受害者，将持续推动立法，从制度上切断日本与非法器官产业链的任何连结。美国政府对欧盟近期依数码服务法重罚 X 平台约 1.4 亿美元表达强烈不满。16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表示，欧盟及部分成员国长期以歧视性、骚扰性方式针对美国服务供应商提起诉讼，征收税费与开罚，美方不排除启动全面反制。USTR 在 X 发文指出，美国多年来就相关问题向欧盟表达关注，却未获得实质回应。美国服务企业为欧盟公民提供大量免费服务，并为欧洲企业提供可靠的商用服务，支持数百万就业与超过千亿美元投资。反观欧洲服务商在美国市场长期享有自由公平准入，包括埃森哲、阿玛迪斯、海捷、DHL、SAP、西门子与 Spotify 等。USTR 强调，若果欧盟持续以歧视性方式限制美国企业竞争力，美国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反制，措施可包括对外国服务征费实施限制，并对采取欧盟式策略的其他国家比照办理。该办公室由贸易代表格里尔领导，属于内阁层级。欧盟执委会5号裁定 X 违反 DSA 多项透明度义务，指其南欧认证设计具误导性，广告库透明度不足，且未向研究人员提供公共资料存取，妨碍追踪虚假信息、选举干预与非法活动。欧盟主管科技主权的副主席维尔富宁表示，这个是 DSA 生效后首个不符合规裁决，目的是追究 X 削弱用户权利、避免责任的问题。 X 负责人马斯克回应说，罚款疯狂，并指相关行动同时针对其个人。近年欧盟频繁监管美国大型科技企业，谷歌、Meta、苹果、亚马逊、微软与高通等均遭到处罚。今年9月，欧盟更以反垄断为由对谷歌开罚35亿美元，显示美欧科技监管摩擦持续升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中共曼克顿计划泄密，美对台军售直击要害，共军军训柬埔寨军队，电炸保护伞坐实，中共党媒密集介入。2026再冲高峰，川普话好的还在后尾。黎智英案引国际声援，朱七呼吁释放，国际特赦呼吁追责港监虐囚。炒作日方让步，对台失算，中共又出丑，北京外交连环反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18号。为改变亚太军事平衡，日前一则惊人消息传出，中共正倾举国之力推动国产晶片曼克顿计划，光刻机原型已经投入测试，目标2030年前后自主生产高端晶片。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对台111亿美元的军售。有分析认为，虽然中共暗中计划，但是美国此举对中共晶片计划造成致命一击。17号路透社独家报道说，中国正动用全国力量推动晶片曼克顿计划，光刻机已经开始测试。消息称，在深圳一处戒备森严的实验室，中国科学家组装出一台模仿荷兰艾斯摩尔的光刻原型机， 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台庞大的原型机在2025年初完成组装，现在正在这紧张测试。这个项目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部署，华为负责协调，动用了几千名工程师和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为了保密，前艾斯摩尔的华人工程师都用假名和假身份做事，实验室内部严禁对外通讯，部分员工工作期间甚至不可以回家，食住都在园区入面。报道还透露，从2019年起，中国为海外专家提供高额签约费和购房补贴，部分华人专家甚至可以保留双重国籍，国内顶级机构突破樽颈，同时通过二手市场拍卖收集旧款的设备零件，有时还借中介掩护购买售了组件。约100名应届生组成团队拆解并复原光刻机组件，每个工位上方都有录影镜头记录，成功者可获重奖。官方目标是2028年大量生产可用的晶片。一位知情人士说，中国最终的目标是完全用国产的设备制造先进晶片，最后将美国彻底排出供应链。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目前在高端半导体高度依赖西方供应链，如果2030年前后实现自主生产，可能改变亚太甚至全球军事平衡，可能提升高端武器能力，增强战略自主性。其中一个最终目标可能就是想在军事上可以同西方抗衡，尤其是取得台湾，要克服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威胁，但要完全取代美国，全面领先，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台湾国防部18号发帖文，指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12月17号正式宣布111亿美元对台军售协议，内容包括台湾战术网络 TTM 暨部队国资应用套件 TAK、陆军 AH-1W 型直升机零附件、M109A7 自走炮、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续购、拖式飞弹续购、反装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海军标枪反甲飞弹续购、鱼叉飞弹可修件检修等白案。这个是川普政府第二次宣布对台军售，总额111亿540万美元对台军售案，现在已经到了知会国会程序，可望在一月后正式生效。台湾国防部强调，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并快速建立强韧的核阻战力，发挥不对称作战优势，是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基础，并表达诚挚感谢。有观察人士觉得，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给中共的晶片计划致命一击，一方面这个令台湾的防御力和不对称作战能力变强，中共如果想在军事上动手，门槛高了很多，另一方面这个又可能逼中共拼命加速晶片自主研发。不过短期来看，就算晶片技术有突破，中共都没办法即刻将它用在军事上和美台抗衡，区域的战略格局可能会被台美牵着鼻走。
这个军售的新闻算是一个重磅消息啊，金额也比较大，超过110亿美元。那其实过去几个月一直有传言说台湾要加大这个军售的力度，那我们今天看到这里面有几个重磅武器，第一个就是 M109A7 自走炮。其实台湾现在的炮兵主要是30年前40年前像 M109A2 和 A4 这种比较老的型号，那急需更新换代。那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台湾陆军就提出了求购 M109A6 的计划，不过因为生产线以及各方面原因啊，该计划取消，所以当时台湾就用这个钱去转而采购了海马斯。但是台湾炮兵这个问题还是急需解决，那这次采购 M109A7 是彻底解决了台湾炮 炮兵这个更新换代的问题，而且 M109A7 可以发射各种精确制导套件。那虽然这次不会有这个瑞典的神箭制导炮弹，但是美国还有其他的这个精确制导套件的组件，能够帮助台湾增强自己的火力和精准度，主要用于打击中共未来可能的这个滩头阵地。那第二个重磅武器就是海马斯。那之前台湾采购的海马斯是29套，这次相当于翻了一倍啊，购买28套海马斯系统。海马斯出名主要是这次俄乌战争啊，美国当时支援了海马斯，海马斯可以发射精确制导火箭弹啊，射程150公里，加上各种其他的弹药，有子母弹啊，也有高爆弹，在战场表现还是相当不错了。那台湾也需要这个更多的火力。那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发射 ATACMS 啊，陆军战术导弹，射程300公里，未来也可以发射 PRSM 射程500公里，甚至还有这个对海攻击的模式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台湾有了接近这50套海马斯，加上各型的弹药，无论对滩头阵地甚至对这个海上的移动的军舰都有相当不俗的打击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标枪飞弹，标枪飞弹其实台湾之前已经购买了大概1000多套了啊，这次是增购啊，增购的话主要是为了应对就是说战时或者紧急情况，你那时候你再采购就来不及了啊，包括这个海运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台湾可能贯彻这种不对称作战的策略，需要增大自己的这个弹药库存以及这个威胁的能力。那标枪它也是主要针对中共的这个坦克啊、装甲车、两栖战车，既可以用于滩头，甚至可以用来去打击海上的这个小型的登陆艇，也可以用于地面作战啊，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从这些军购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现在台湾建军是增强这个不对称作战的能力啊，不是着重于这个重型武器载台平台的采购，而是增购一些更有实用性的啊，远程的火炮啊、导弹啊之类的这些武器啊。综合而言，这笔军售对于台湾的这个国防建设来说还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观众朋友，我们时常谈养生，你是否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生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白天在室内见不到太阳，夜晚抱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倦，睡不好，手脚容易冰冷。宝气18味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你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就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你消耗的精力慢慢滋养回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宝气18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新年快到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不要忘记关照下自己辛苦做了一年。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18味就享有优惠。观众朋友，希望我们在忙碌之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柬埔寨在泰柬边境冲突入面陷入极其不利的局势，有消息披露中共正开始密集介入，并高调推动所谓的柬泰停火，但是泰国军方又公布了一则影片驳斥中共，显示柬埔寨军队在中国进行军训，造实中共是电信诈骗保护伞的真相。相关信息很快在网络中引发大量评论，深刻分析了他的叙事内容的虚伪性和背后动机的真相。首先有网友指出，外界所见到的多方消息不是来自独立媒体，而是高度服从中共体系的网评媒体账号，实际上就是中共党媒以民间媒体身份对外发声。长国娃哈哈 X 账户指出， 中共所谓权力调停属选择性介入，正正是在柬方战局明显失利后向外界求援之后出现的。初期并未呼吁停火，或以民众撤离为核心去进一步分析，中共此举与维护地下经济和灰色利益结构密切相关，包括诈骗园区和非法产业，并直言中共不是在这里阻止战争，而是阻止失败，不是出于人权考虑，而是保护那些见不得光的地下园区免遭战火清算。他指出，当党媒需要刻意放下官方身份，伪装成公民角色介入舆论场时，往往意味着现实发展已经不利于他们的叙事，需要提前抢占解释权，将官方立场伪装成自发民意，再利用被操控的舆论反向影响决策。与此同时，泰国军方又公布了一则影片，显示柬埔寨军队在中国大陆军事基地接受军事训练，培训课程由中国授课，一下子又引起网络哗然，网友纷纷议论，电信诈骗保护伞已经证实，免费培训是为电信诈骗行业保驾护航的护诈军，集助长了全世界所有邪恶极端分子的增长。近日路透社披露，跨国科技平台在灰色产业中扮演关键角色。报道指出，去年 Meta 平台来自中国的诈骗、赌博及色情广告收入超过30亿美元，受害者遍全球，即使明知滥用行为存在，仍长期纵容诈骗广告投放，甚至解散已被证实有效的反诈团队。同时，据澎湃报道，中共红十字会日前称，湖南高田村164名村民主动签署器官捐献书，不过舆论就强烈反弹和警惕，大批网友留言洗脑开始了，灭村计划这些每一个分了多少钱先签价。外界认为泰国披露柬埔寨军队在中国基地接受军事训练的影片，进一步证实了中共作为电信诈骗保护伞的形象，而他表面介入暗地保护利益的隐藏式网评媒体账号模式亦注定破产，中共正面临国际形象败坏事件的压力和信任危机。还有两周2025年就要结束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夜晚9点在白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详细展述了就任一年来取得的成就，以及2026年的主要计划，这些被视为是他为争取共和党中期选举胜利铺路。以下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Over the past 11 months, we have brought more positive change to Washington than any administr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礼拜三晚上九点，川普总统在白宫发表了全国电视直播讲话，突出了过去一年他在经济、国土安全等众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Under these cuts, many families will be saving between $11,000 and $20,000 a year.And next spring is projected to be the largest tax refund season of all time. Because of tariffs, along with the just passed One Big Beautiful Bill, tonight I am also proud to announce 1,450,000 military service members will receive a special, we call Warrior Dividend before Christmas, a Warrior Dividend.In honor of our nation's founding in 1776, we are sending every soldier 1,770.
此前的一日，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文说，对于我们国家来讲，这个是伟大的一年，最好的还在后面。保守派经济专家亦都对美国经济表示十分乐观。
Well, they, you know, Trump policies on the economy have been...
川普的经济政策很成功，这毫无疑问。收入增加快于通胀，可负担性在增加。我们估计家庭平均收入在调整后增加了1250美元。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显示2026年会是大幅成长的一年。
不过目前 伴随经济指标显示工资增长放缓和家庭生活成本上升的警讯，川普在关键问题上的支持率有所下滑，尤其是经济和移民问题。
这就是难题所在，矛盾之处在于经济状况好转，但人们的感受却变差。我只是作为经济学家告诉你，我们做得很好。毫无疑问，例如在咖啡领域，关税导致了价格上涨，消费者必须承担更高的价格。但总的来说，川普利用这些关税为美国公司和美国工人争取到了更好的贸易协议。
经济学家史蒂夫·摩尔表示，川普政府正讨论用关税取代所得税，如果可以成功，这个对经济来讲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另外，大移美法案明年一月就要生效，人们会因此感觉薪金收入增加。
For the first time in 50 years, we are now seeing reverse migration as migrants go back home, leaving more housing and more jobs for Americans.
另外，川普上任后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移民，并扩大限缩高风险国家新移民。最新行政公告已将旅游禁令扩大到39个国家。川普仲宣布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下令对涉嫌走私毒品的船只进行致命空袭，最新还对进出委内瑞拉的邮轮实施海上封锁。
无可否认的是，川普在边界安全方面做得很成功，这是一个真正的成功，阻止了拜登政策导致的史无前例的非法移民涌入。人们对于公开逮捕的反响很情绪化，但绝大多数的移民执法是悄然发生在监狱里，或是他们自己离开。我想绝大多数美国人和合法移民都支持这么做。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艾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据中央社17号报道，针对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三项罪名成立，朱七外长谴责了这项判决，并呼吁立即释放。国际特赦亦发表报告，指香港监狱虐待犯人或构成酷刑罪。香港法院在15号裁定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刑日期将另行安排，最重恐怕面临无期徒刑。就黎智英案，朱七外长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持续对香港人权、自由和自治的不断恶化表达关注，我们呼吁香港当局停止此类起诉，并立即释放黎智英。同一日，国际特赦组织最新报告引述九名前在囚者证词，指出2016年至2023年间，他们在全港11所监狱曾遭受身体暴力、长期单独囚禁、恶劣卫生和夏季高温等问题。报告指出，香港监狱不单止对在囚者施压，要求他们自愿同意单独囚禁。香港监狱规则中规定的两种类型的单独囚禁亦都违反了国际标准。其中曾被囚禁的民主派活动人士尹耀星表示，基本上你是没办法拒绝，他们会将你锁在房间里面直到你签字为止。报告指出，部分惩教人员涉嫌身心虐待青少年犯。钟汉林称，施暴者现象很普遍，例如有一名前在囚者因称呼不当入狱当日遭对方八次掌掴。另外，组织还引述了一则2017年的香港报道，指出被采访的50名曾被囚禁的青少年受访者表示，惩教署人员曾对他们进行极端的身心虐待、殴打，甚至强迫他们饮料和食排泄物。同时，尹耀星对组织表示，夏季的监仓好像焗炉，温度超过40度，有人酷热痛苦需要送医院。还有不同的潜在囚者描述，监仓很邋遢，曱甴爬身，尘埃成柱，监狱的医院厕所没办法冲水，恶臭难忍。就事件，国际特赦亚太副主任白舒贤表示，将囚犯置于高温、喇咋和暴力环境已经构成不人道待遇，甚至是酷刑。香港政府必须终止这种人权侵犯行为并追责。 另外，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7号报道，时代革命的导演周冠威芯片自杀通告经港府四个月审查后，因所谓的不利国家安全被禁止在香港上映。周冠威就事件批评港府以不利国安为由抹杀电影人的心血，做法荒谬、粗暴、不公，是港区国安法维和香港的又一案例。近期中共炒作高市早苗改口，日方对华软化，但网友指出，仔细听原话就知道高市早苗一啲都冇让步，反而中共大使馆同官方媒体一边严厉警告，一边又自打嘴巴。高市早苗喺17号记者会上话，日本始终愿意同中方对话，沟通好重要。佢强调自己此前关于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生存危机事态的国会答辩，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立场发生任何改变。外界认为高市要传达的是中日问题不少，正因如此更加要将话讲清楚，沟通不等于让步，如原则的立场一点都不让，这个不是降温而是定调。随后出现了讽刺的一幕，中共一边指责日本军事化干涉内政，一边就以治安恶化为由宣布暂停或延期部分学生赴入留学，引发留学生群体一片骂声，简直话是老百姓不好彩。面对高市早苗，这一次中共官媒真的又出丑了。网民指出，人民日报发布中声的文章称，真正可耻的是将发生过的事当成没发生过，本来是想站在道德高地指责日本否认历史，执起军国主义，结果评论区直接变成大型的历史清算现场。中国网民语气一个比一个尖锐，有人嘲讽，还以为你们会反省，结果又是在这里闹其他人。有人点名大饥荒、文革、六四、长春围城、革边沟，反问哪一件事没发生，哪一件事被承认过。更有人讽刺2019年武汉、2022年四通桥都不存在。好多人意识到越来越多中国人不再配合中共演戏了。当中共将历史正义当成外交武器时，反照镜全都是自己的黑历史，这个不是偶然，而是长期信息封锁开始松动后的必然反弹。另一方面，在日本的台湾有事言论之后，国际层面又传来真正转向。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洪都拉斯2023年同台湾断交转向中国，当时被中共包装成外交胜利，两年后中共承诺落空，逆差暴增至25亿美元，惨烈受创。洪都拉斯在野阵营主张恢复同台湾邦交，如果洪都拉斯真的完成逆转，可能会成为近20年首个由中共转向台湾的案例。这个对北京的冲击不单止是面子问题，而且是证明了一件事，金元外交正在失效。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叶典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小圈圈外交战火燃烧，台湾颠覆战争规则，北京突然加码巴拿马交易，川普断然拒绝，雪梨海滩枪手清醒，被控15项谋害同极端主义，乌克兰的北约安保有限时，德国总理披露关键条款，最大金主回来了，马斯克归队助力中期选举。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日本临时国会17号闭幕，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包含物价高涨对策在内的 18.3 兆日元追加预算案顺利过关。对于近期是不是解散众议院，高市以仲有堆积如山的事情必须完成，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解散的问题，明确予以否认。另外对于日中关系恶化，高市强调日本将坦率地持续对话，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正因为日中之间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和课题，彼此的沟通才显得重要。对于台湾有事相关发言，高市早苗再次强调关于存亡危机事态的答辩并未改变日本政府一贯以来的立场。他并且表示将在各个层级向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内心说明。在日美同盟方面，高市说透过川普总统访日以及电话会谈，双方已经建立起随时可以通话的信赖关系。他还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和川普的会谈。17号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了11月旅游数据统计，在日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11月中国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还增加了 3%， 凸显中共的禁日令失效。数据显示南韩、台湾、美国等19个国家的游客人数创下11月历史新高，今年有望突破单年4000万观光客的大关。日本电视台17号引述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外交部自11月以来连续召见驻北京的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协成员国大使，要求针对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发言提出批评，并且表态支持中国。另外法国和德国等大使在安排和协调领袖或者高层官员访问中国时，亦收到了中共外交部类似的要求。不单止是这样，就连各国大使和中共高层会面时，这些要求亦一再被提及。熟悉日中关系的人士指出，这个是一场国际宣传战，逼迫各国表态选边站。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6号结束访问阿联酋、沙地阿拉伯、约旦这三个国家之后，接受中共媒体采访的时候再次痛批日本，并且称这三个中东国家已经清楚表达坚决反对的立场。日本经济新闻驻欧洲编辑委员赤川省吾比较早的时候撰文指出，中共这个举动适得其反，对威权政权日益增长的警觉性正是导致欧洲静鸡鸡地疏远中共。赤川省吾说，好少欧洲决策者相信中共关于日本正在走向军国主义的讲法，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中共的霸权野心加剧了对台湾危机的担忧，迫使日本做出回应。从欧洲的角度来看，这个就给人一种只有中国在这里小题大作的印象。赤川省吾指出，日本在怎样应对中共问题上缺乏明确的立场，亦是阻碍欧洲应对的因素。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确表明日本是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它的基础是法治和开放的社会。如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领袖利用支出峰会正面解释立场，欧洲很可能会认真倾听。长年关注台海局势的中欧智库16号发表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欧洲和台湾的接触显著增加，双方互动在五年之间增长了五倍以上。报告指出欧台互访的正常化亦意味着活动从秘密进入公众视野，从非正式互动转向更正式的会议。不单止是欧洲，印度对台政策亦出现重大战略转向。澳洲智库16号分析指出，数据显示印台关系已经从过去的慢火炖煮进入快速升温阶段，双边贸易额在2024年首度突破100亿美元，双方政府和企业在过去半年内签署了多项协议，将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和印度的东进政策以及印度制造紧密结合，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供应链韧性等关键领域。文章直白地说， 印度虽然没有给予台湾正式外交承认，但在实际互动中将台湾视为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交往，借这个机会作为对抗北京的战略筹码。分析认为，新德里显然已经决心在不正式跨越外交红线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推动双边关系，以经济和战略合作回应中共的军事压力。在台海情势持续升温的同时，台湾国防部17号公布监控中共航空母舰福建号影像，指出福建号航空母舰昨日经过台湾海峡，国军对此严密监控。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亦提到，飞行甲板上没有舰载机，预判是要回去上海长兴岛的造船厂进行缺点改进。顾立雄今日在报告中指出，若果中共宣告对台海周边实施复合式军事行动，将视为威胁提升战备等级，执行立即备战操演，预防共军由演转战。若果敌方突然攻击，各部队不用等命令实施分散式管制，在去中心化运作下执行作战任务。对此，中共国台办被他激到逐亲条气管，说以武谋独是皮浮撼树，不自量力。有分析认为，台海情势短期内虽然未必立即引爆冲突，但中共持续升高军事压力已经成为常态。专家们普遍认为，关键不在于单一时间点的预测，而是在于台湾能不能够持续加强防卫能力，凝聚社会韧性，并且在变动的国际局势中稳住自身的安全和民主基石。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不是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上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武器18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18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说，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亦不要忘记关照忙了一整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的新闻。香港富豪李嘉诚家族的巴拿马运河港口出售案，自今年3月宣布以来迟迟没办法确定。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中方最初仅是要求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以平等伙伴参与收购案，但而家已经进一步提高条件，威胁要俾中远海运取得多数股权，否则将会阻止呢笔交易。消息人士表示，布雷德与地中海航运原本愿意俾中远海运持有同等股权，但中方若果是想掌握港口运营的主要控制权和否决权，这个条件是不会被接受的。白宫亦在15号释放出信号，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总统已经清楚表明中共控制巴拿马运河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个不单止违反了美巴条约，亦会危及我们的国家与经济安全。参与谈判的人士表示，这笔交易现在已经陷入难以化解的僵局。一名中共高层官员指出， 北京打算将港口控制权当作美中贸易谈判中的其中一项筹码。目前长和仍拥有并运营巴拿马的港口。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今年八月曾经表示，似这样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交易，没什么大可能在2026年之前完成。在过去的全球并购案中，中共商务部曾经多次主张自己有审查交易的权利，甚至有时会要求修改内容。外界往往认为这些要求带有政治动机。有分析指出，中共并非是单纯追逐商业利益，而是试图通过控股港口掌握全球航运的咽喉，将基础设施武器化，用作对美博弈和政治勒索工具。川普的拒绝等于正面击穿中共以资本伪装战略扩张的老套路。澳洲雪梨邦迪海滩攻击案进入司法程序。法新社17号报道，涉嫌同他老豆联手屠杀民众的24岁枪手纳维德16号晚间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随即被警方指控犯下极端主义行为，15项谋杀罪以及40项意图谋杀导致严重身体伤害罪。这个是澳洲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单一刑事指控之一。纳维德在17号透过视讯连线在医院出庭应讯。纳维德在庭上并未申请保释，法官裁定将其还押候审，预计明年4月再次出庭。关于疑犯的态度和动机，另据雪梨晨风报披露，虽然纳维德已经清醒并有高级律师陪同，但他面对重案组警探的时候拒绝接受任何关于案情的征讯，展现出极不配合的态度。澳洲联邦警务处长巴雷特证实，早期迹象显示这个是一宗受伊斯兰国启发的极端攻击。警方调查发现，纳维德和他已经被击毙的父亲阿克拉姆驾驶的车辆里边藏有两面自制的伊斯兰国旗帜和燃烧爆炸装置。更有警方消息人士透露，这对父子在犯案前已经准备了一份宣言，显示这场屠杀是经过缜密策划。另外，警方正深入调查两个人在案发前几个礼拜前往菲律宾的行程，厘清是不是和极端组织有关。菲律宾长期被认为是多个极端组织的活动据点，亦存在伊斯兰武装训练营。一名反恐消息人士透露，他们很可能在当地接受过军事训练。这场大屠杀造成15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年仅10岁的女童，目前仍有24人住院治疗，其中包括3名儿童。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报道，美国、乌克兰和欧盟15号结束在德国柏林的三方会谈。美欧承诺将为乌克兰提供和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集体防御机制类似、具备强大核阻力的安全保障，是川普政府对乌克兰所提出的最明确安全承诺。它亦隐含着最后通牒，乌克兰必须接受现在的条件，否则不会再有如此慷慨的方案。报道指出，泽连斯基和很多欧洲领导人一直不愿意在没有美国明确安全保证的情况下达成协议，他们担心俄罗斯一段时间后会再次发动攻击。不过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这样的保障不会永远摆在谈判台上，但如果能够以良好的方式达成协议，我们现在就可以提供这些保障。川普在白宫被问及安全保障的提议是不是有时间限制的时候，川普则回应说，期限就是我们完成任务的时候。德国总理默茨12月16号接受德国第二电视台专访的时候明确指出，依据美国和欧洲正在讨论准备在停火之后提供给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安排，在特定情况下西方维和部队将被授权对俄罗斯军队开火，以击退其军事行动，凸显西方对战后安全架构的强硬立场。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